大家好，我们是虽然是 b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交友软体呢？
有 Tinder， 但是是为了业配，是
你就不需
要，我赶快澄清，赶快澄
清，不需要自己在。
对对对。
好，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晕船过呢？嗯、有啦，我们两个都有晕船过啦。
是。
也一定是要对彼此晕船的、哦、不然就糟糕了好，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大龄女子在交友软体上面晕船的故事、哦、
她一晕就晕到了法国去，
哎呦、嗯、好像也不错哦，
是
但是她是自费的、
哦、对
好，今天呢要介绍的电影就是已经在戏院上映了，叫做莎莉，
莎莉，然后注意它是 S-A-L-L-I 不是 S-A-L-L-Y、
哎、为什么现在在念那个两个字的片名的时候、嗯、就会忍不住想到沙丘抱歉抱歉，是莎莉、
嗯、莎莉。
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描述一个大龄女子林慧君、哦、
她就是莎莉，
对，她就是莎莉、嗯、她就是在 交友软体上面她帮自己取的这个昵称，对，代号就叫做 Sally 哈。那他呢跟弟弟林伟宏呢两个人就是靠着养鸡卖鸡然后过着一个非常平静的日子哦、嗯、但是呢因为他弟弟就要娶妻了嘛哈，那这个慧君呢因为他的房间按照这个风水师或者是按照这种算命师来说呢、欸、是比较适合当新娘房的、
嗯、
所以他就莫名其妙被赶出了他的房间真的很可怜，
那所以是跟弟弟交换嘛、
应该是交换吧，反正他就是搬到后面的小房间、嗯、然后呢还被这个算命师说、欸、他是属虎的哈，所以是什么虎姑婆之类的会去煞到人家的那个新郎新娘哈，所以呢、欸、他弟弟的婚礼还不能去参加、嗯哦，已经够闷了。这时候呢，他的这个阿公哈、哦，就是他的姑姑，还就是拿了一堆很奇奇怪怪的男人的这个照片，要来给他、嗯、逼他相亲。
哦，就说你弟弟都结婚了，对不对？你也应该要加紧时间了。
哎，对、嗯，所以呢，他就觉得非常的烦闷哦，很讨厌哦。结果呢，这时候好死不死，他有一个很叛逆、正值青春期的这个侄女又来访哦，就来到家里住，
嗯，
然后就帮这个姑姑呢，哎。装了一个
交友软 体，
然后就教他、嗯、你就想象就有点类似 Tinder 那样啦，你如果往左滑、欸、就不要、嗯、往右滑你就是可以 match up 这样子、
okay.
那所以呢、欸、他就在里面、欸、好像玩出了心得，然后也认识了一个位在巴黎的一个算是艺文肌肉男哦、
嗯，
为什么是艺文肌肉男呢？因为按照对方所说的，他是说啊，我是开艺廊来着，
是
对，就是感觉好像很了不起，类似像吴康仁那个角色一样的、uh-huh, 对,
对。
好，那所以呢，慧君从此就算是在林家就掀起了一场网恋风暴
哦，就开始到处宣传说，我交了一个外国男友，他是肌肉艺文男这样子是吗？
他基本上呢是没有在宣传啦，嗯、但是呢，哎，身边人。也看得出来啊，这就是晕船的样子嘛、
uh-huh.
哦、就是每天就是盯着手机然后对着这个
傻笑
镜头笑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哦、那这个慧君呢他其实是一个父母早逝，所以他从小就得要抚养他的小弟的一个长女、哦、
长姐如母、
哎、对、嗯、他其实是有一个哥哥啦，但是他哥哥应该就是很早就在就是离家了，所以基本上呢、
okay.
他的小弟伟宏就是由他来照顾的、哦、那这个慧君呢他照顾他们家人呢就跟他照顾他一屋子的这个小鸡是一样的用心的、
嗯、
就是通常就是他们家这个小鸡养成那叫什么成鸡吗、是这样讲吗养成大只可以宰杀的鸡的时候、
小鸡变肉鸡、
欸、肉鸡肉鸡
你看那里有小鸡哟、
欸、
你看那里有小鸡哟，
然后呢后面是什么，
后
面并没有讲肉鸡啊，
没没没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首网路歌
那反正呢、欸、当他弟要就是姐姐抓几只已经长成的就是可以去贩售的这些鸡的时候呢、嗯、他都还会跟他们说啊，没带鸡没带鸡，就是还会这样安慰那只鸡、
哦、
然后才把它装到笼子里面，所以是非常的用心哦、
嗯、
那连这个就是刚我们说的他的这个哥哥的女儿就是他的侄女呢、欸、也都就是把这个慧君当作是妈妈一样去如沐着、
嗯、
那所以他就教这个单身的姑姑去玩这个交友软体，那可是呢大家可以想见嘛，就是说平常 Sally 她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单纯的，然后她个性呢也是比较天真、
嗯
哦、那所以当她就是 初次踏入这个网络的花花世界的时候，当然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粉红泡泡里面、
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哎、欸，对，所以呢，当他被这个乡民，不是网络上的乡民，
他们
家
乡的
乡
民们对
给取笑的时候，还有他的弟弟呢，哎、欸，也很担心这个姐姐会被骗哦，而且还特别叮咛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子想要跟你在一起嘛？当然，他弟并不是说瞧不起他姐，
而是想要点醒他说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
对，那再加上他这个很讨厌的姑姑在旁边一直要逼他去相亲哦，所以呢，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决定说他要去巴黎一探究竟。可是呢，大家也可以想见嘛，这趟追爱之旅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一定有很多血淋淋的真相会被揭露哦。所以呢，这个慧晶就一度怀疑说啊，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那但是呢，诶，在也是在这个公路之旅上呢，诶，他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也让慧晶看见说哦，原来我在另一个国度，在另一个地方，我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他才知道说，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要用我原先的心态，
对，
或者是我原先生活的方式去面对我的家人。那或许单身这件事情并不可怕，或许单身这件事情是值得拥抱的，
他至少要先学会爱自己嘛。
哎，对，没错。好，那我觉得这部片呢很棒的是说，他透过这种网络交友大家都很熟悉，不包含我们啦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元素，或者是一个在生活中其实已经很普遍的一个APP 哈，然后再去揭露到说，哎，就是就是人们在这样子高度连接，然后有各式各样工具可以使用的一个时代呢，可是人们怎么越来越孤独？
对，因为你看明明是这些科技或这些软体或者是硬体，它能够把真的世界两端的人瞬间的连接在一起，可是呢，他们的距离又似乎好像没有缩短。
哎，对，
对，就非常的一个微妙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呢，这部片其实会让我们联想到几部电影哦，譬如说像是2022年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在 Netflix 上面有一部叫做 Tinder 大片图。
哦，我还印象深刻。
对，我们
有
聊过几集吗？
这个人还去告 Netflix。对，
哦，他后来又
去告
Netflix。
对，
然后呢，也让我们联想到我们也有聊过的《寂寞拍卖师》哦，对不对？里面那个 Virgil Omen，
对，
他也是孤独了一生，然后他希望能够在爱情里面找到新的一个生命力。
是，
那甚至是呢，哎，他也在这个所谓的虚假当中找到真实的一面，哎，他也就满足了。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想象就是这两部片把它结合在一起，可是呢又加入了很多在巴黎漫游的画面。
哦，
哎，最近那个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在 Netflix 上面看了另外一部关于巴黎的那个《艾蜜莉在巴黎》的那个影集。
哦，不是最近了，有一阵子。
哎，对，有一阵子，因为它总共有三季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几乎每一年都在看《艾蜜莉在巴黎》，
好像要拍5季的样子。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虽然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只要呢哪一部作品一开始是谁做的，
对，
后面只要他在出衍生剧或者是在出第二季、第三季呢，那个人就要负责一辈子，
有什么办法？谁先看上他的，谁就要继续做，对不对？
哦，就跟什么爱情关系是一样的吗？哦，不是，是跟婚姻一样的，不是爱情。
而且重点就是，你当初看他，你既然写了第一季，你就一定会对他有感情嘛，对不对？我怎么好意思去夺人所好呢？
但是就感到很疲惫。当这个 IP 有很多季的时候，
没有，重点是好。如果第四季要我写，那我不是前面三季还要重看，对不对？
好啦，所以呢，其实哎，也有部分让我们联想到说，哎，去到一个异乡，你反而就是更能够找到自己，对不对？
对。
那所以其实在片中大概也有个大概快要将近三分之一，其实它是在巴黎取景的。哦，
所以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部电影。
真的真的，你在里面想象到要看到的那些巴黎的场景，譬如说巴黎铁塔，这基本盘，然后凯旋门、
塞纳河，
然后再就是通常大家都会去逛那个亚历山大三世桥，就是最应该是最古老的那一座，
对，
然后也是最花俏的那一座，就是有非常多雕龙画栋的这个，
他没有龙吧？
哎，他没有龙，雕人画小鸡鸡，因为 很多
就是
裸
体雕像，
对，裸体你不要考验我的中文能力
是
虽然我们正在写剧本、嗯、虽然我们也正在写小说，
对，
但应该是有办法靠编辑帮我们做一些修饰，自己越讲越心虚。好啦，那所以哎、欸、哦，而且他还有去过那个，就是他场景里面也有一个场景被我发现，就是在《全面启动》里面
哦，
用镜中镜去建构梦境的那个比尔阿坎桥，
嗯，
对对对，那个铁桥的，
那个、我们也有去追过啊，
对，那个铁桥上方是跑列车的、哦，
对，
然后下面是人走
的。是
的，对，所以非常的漂亮哦，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哎，慧君在这边旅行，然后一边寻找他那个梦中情人的身影，那种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受、哦嗯。
然后呢，又被物价吓个半死，嗯、对不对？可能一杯咖啡一个咳嗽，哇塞，就已经将近十欧。
真的是，真的是，因为你如果去看电影就知道沙利带了多少钱去、嗯，那我就在这边不爆雷了。然后的确是需要多准备一些粮草过去，你才有办法就是能够优雅的漫步在巴黎街头而不会饿肚子。好，那所以呢这部片基本上就是有网恋加上孤独的一个主题，
嗯，
然后我觉得再加上就是透过譬如说编导练建宏，他其实是透过很多在台湾的一些亲情跟社会环境的一些建构哦，让我们看到说呢，诶，为什么莎莉他会陷入到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在新闻里面看到一大堆诈骗事件的网恋、哦、为什么你还这么的蠢，你不是都已经年近四十了吗、嗯、怎么还会上这种当呢？
对，但是可能就是晕船的时候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对，那再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就是因为编导他从亲情跟社会环境也去做一个切入点，让大家看到说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大龄女单身女子、
嗯、
尤其她又是在家中的长姐，然后他的工作因为他是经营养鸡场的嘛，那养鸡场因为很容易害怕说就是激情会有感染到一些传染病，
嗯，
大家常听到禽流感嘛，
对，
那所以其实呢他们通常如果说不是那种很现代化的一些养鸡场，就是那种比较家庭式的自己在经营的、嗯、他可能在山中他真的就是会把它围起来、
哦、
然后就是在比较深山里面，
对，
所以等于是他这个人的生活环境本质上就是比较封闭，
然后通常呢也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波动，可是这一次呢、
嗯、
不管是他弟弟要结婚、嗯、不管是那个风水师讲什么或者他姑姑讲什么，对他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就在他平常很平淡很平稳的生活中、嗯、突然出现的波动，我觉得也是就是一方面有拉力出现，然后一方面又有推力，就是不得不让他就是开始去烦恼，
对，没错、嗯、所以他当然就会陷入到这个可能众人都觉得说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里面嘛。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整部片你也可以看到蛮多，因为毕竟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场景跟时间就是在发生在巴黎，那所以其实它整部电影也有一种很特别的台法混血风格、
嗯、
包含不管是就是在美术的呈现，
对，
或者是呢它在配乐上面，那他配乐这一次也是找来了就是谁先爱上他的配乐李英宏哦、
嗯、
那他这一次在里面也是扮演一个男配角的角色，那我们待会也会做一些角色的解析，那所以其实呢他里面就很有那种主题曲，就很有那种法式相送，然后但是又有一点点台味的感觉、
嗯、
就很特别、
嗯、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找来听听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先介绍一下就是这几个主要的角色，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部片的一些秘辛哦，譬如说到底为什么它片名是要叫 Sally、嗯、S-A-L-L-I 而不是 L-L-Y 呢，
为什么是 Sally 不是 Sally
人家就不是 Sally 嘛。好，然后而且呢就是他们当初找刘品言是因为人家很会讲法文吗、
嗯、
不是哦，
他的确长了一副法文脸、欸、不知道为
什
么叫
法文脸，
就是感觉他的气质就好像
是吗，
就他如果突然开口说法文一点都不违和的那种。
好，我跟你讲，他人家可是去法国留学过
的，对啊，我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好，我们待会来分享一下然后再来呢就是里面有一些角色会带给你一些惊 喜哦，那我们待会再来分享哦。那最后呢，我们也会来分享我们在这个 IG 动态上面做的一个百万网友大调查哦。我就直接在上面呢问大家说，哎，你就是曾经做过网络交友最扯的事情，或者你遇过最扯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选出了10个，我觉得听起来真的蛮扯的、
我看到一些还蛮扯的
好、你现在先不要爆雷
好
好，那我们就先从角色介绍开始好了。那像我们刚刚其实有大概介绍一下慧君嘛，哈，那他呢、由刘品言所饰演的这个他就是一个非常想爱，然后他其实呢你可以从就是画面中的一些元素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想爱、除了一方面呢他因为他弟已经要结婚了嘛，他弟是由林柏宏所饰演的，就是整天跟这个未婚妻在那边
放闪
黏踢踢放闪，他就已经很受不了，而且还被自己赶出自己的还被赶出自己的房间哈。那再来呢就是他所养的养鸡场里面其实大应该都是母鸡、因为按照他弟是所谓的市场的这个
专家
白斩鸡王子嘛，还是什么肉鸡王子嘛所以他弟就有特别交代说啊要养母鸡、因为母鸡的肉是比较嫩一点的嘛、
又能够下蛋，
对、那所以不要有公鸡。但某天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慧君他家的养鸡场呢怎么就长出了一只白色的公鸡就是长得鸡冠、okay. 然后昂首阔步的，
你看那里有公鸡哟、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弟呢还特别去骂那个运送机只的这个阿豪、就是由李英宏所饰演这个角色、去问他说，哎，你当初就是拿来我们家的这些就是鸡仔的就是要孵的这些鸡仔啊、这些蛋啊
里面竟然有一只，
对啊，
男生，
对啊，就我就跟你说了，我不要公鸡嘛。
哦，因为你看，你还记得那个叫做什么《梦想之地》那部片里面，他们那个男主角，
他们
就去韩裔移民嘛，
对，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机场里面，他就是吹那个鸡，然后去分别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他就说我不想要吹鸡屁股一辈子，
对，
就是由他们来判别
说，把毛吹开，
对，要分公鸡跟母鸡，
对，没错。那所以当初就是有一个意外哈，然后就是一只公鸡
就是可能没有吹、没有吹清楚，对
那慧君呢就马上就把这只公鸡当作宝贝一样、就是随时就带在身边，
对、
然后也对他讲悄悄话，然后呢他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也忍不住呢就是对着这个巴黎的男友在讲话的时候、眼睛就看着这只公鸡、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隐喻啦，就意思是说好像这一只公鸡或者说这个异性的出现搅乱了一池春水、但是事实上这个春水它本来就有这个向往、它本来就有这个需求，那只是、因为环境的压抑或者是只是因为他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先放一边了，
对，
因为其实他第10岁的时候他们家就虽然他爸妈应该就过世了，
对，
所以当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慧君其实也大他弟没几岁吧，其实就已经要独自照顾弟弟、所以你可以想见他其实在这个青春期期间他很有可能也都没有机会跟男性有一些互动，
对，就等于说他把他自己少女性的那一面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压抑住了、
对、所以并不是没有的，
对，但是如同侏罗纪公园所说的生命会找到出路Life finds a way
对，所以当他后来当然就是弟弟要成家了，然后他们家的养鸡场也经营的算是有声有色、那所以当他有这个空闲或者说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觉得我或许可以来追寻一下我自己的幸福、所以他当然一旦陷进去就很容易难以自拔，
他可能甚至有一点那种心态说也总该轮到我了吧，
对，当然因为身边人譬如说我们前面刚刚有讲到说他有一个侄女叫做心如、那这个侄女来的时候呢这个刚好就是少女嘛、所以呢一天到晚就在那边滑着手机就说这我网工啦你不要看、网工是什么就是网络上的老公嘛然后而且呢还讲说我们已经分手了，或者是他已经是我前任的网工了、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慧君发现原来现在年轻人
是在流行这个，
对，他借着网络
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不用说经过相亲，不用经过比如说真正见面相处、原来透过虚拟的我也可以认识 找到我喜欢的人，
是啊是啊、哦、而且呢也不只有他哦，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阿豪、哦嗯、林英红饰演这个角色，他其实也是一个单身的不太确定是不是大龄男子啊、嗯、但是反正他也是一个单身男子，也很向往要谈恋爱，所以他一天到晚呢也是跟这个慧君的弟弟在那边炫耀说，你看你看这个哦，这个妹很正哦，哎、欸、你看你看这个哎、欸、他会给我什么什么讯息，就代表他一定很爱我哦、嗯、就等于是说哎、欸、这个阿豪他也是当时候也正在迷这个网络交友。那可是呢我会觉得哎、欸、慧君跟阿豪刚好就形成一个对比，
是
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慧君他不管是他家中的长辈，好像他的姑姑一天到晚催促他要去相亲，相亲的对象呢送来的还是一些一看就知道是五六十岁的长辈，
嗯，
要不然就是可能离过婚还我不确定有没有带着孩子，所以并不是说那些人不应该要有第二春，或者是那些人就铁定配不上慧君，并不是这样说、
嗯、
而是说对于慧君来说好像他觉得外界塞给他的选择或者是认为他所值得的爱、
哦、
值得的方式就是去找寻这些对象。
是 那如果、嗯、如果这个 Sally 慧君他以前他曾经经历过感情的话，他可能摸摸鼻子也就认了，重点是他没有经历过，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可能更会觉得说哈，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或者说我第一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嗯、没想到我已经被外界定了一个、
就是、
这个框架说
好像就是公平
说，对，因为你40岁的一个大龄女子、嗯、那所以能够配得上你的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也是一些就是甚可能经历过婚姻的、
嗯、
这个对莎莉来讲当然是一个打击啦。
对、嗯、可是相对着就是我们看到阿豪并不会有人因为这样子而逼迫阿豪说哦，你就是要去跟什么什么样的女性交往、
嗯哦、就这样子的限制反而好像不会出现在男生身上，
就可能比例上
会比较少一点，
对，会比较少一点、嗯、那二方面是说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哎，就是慧君因为他弟要结婚的关系，然后所以家中长辈就去询问算命师风水师，那其中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名风水师来到慧君的房间，然后指指点点说哦，这个要布置成为新娘房、
嗯、
而且呢还有一点嫌弃慧君他挂到墙上的那些画、啊、做的一些比较巧思的一个布置，
对、哦、
就是等于是还嫌弃说那些东西干嘛要放这边，不应该放这边、嗯、就等于是好像有点在否定他这个人、
哦、
那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其实这个风水师我觉得应该，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脑补啦，蓝色窗帘，但是我就想象说、欸、他们为什么找到这个风水师有别于我们一般刻板印象中可能是比较像是男性长辈，
嗯、
哦、
就是杀僵尸的那种，
哎、欸、对但是呢他找来的是一个哎、欸、看起来跟慧君差不多年纪甚至可能只是大他几岁的一个也是大龄女子，
哦、
嗯、哎、欸、可是为什么同样都是大龄女子，可是你却对同样性别的这样子的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啊，对，没错、哦、就感觉好像你怎么也加入他们的阵营的感觉、嗯、你知道吗，就会让慧君或许他这个角色没有去延伸想到这么的多、
嗯、
可是他所感受到的外界来给他的这个压抑或者是批判，甚至是当他让江明知道说、啊、他现在有一个男就是在法国的男朋友的时候，人家不是恭喜他，也不是去说、啊、那我可不可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
嗯、
而是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你也像讲英文 哦，
就是也不是
A B C 告嘎滴类似像这种
就也不是祝福，而是一开始就有点挖苦一样，
对、嗯、有点善笑的感觉、哦、那当然你说如果今天是阿豪他去跟别人讲说哎、欸，我交了一个美国的女
朋友，可能也会一样，
也有可能是有的、
嗯、OK，
对，但事实上因为我们的主人公是慧君嘛、嗯、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以他的角度他的确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挑战啊跟压力啊，我觉得在性别上面的确是承受的更多的、
嗯、不过我觉得他后来会这么鼓起勇气去追爱，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就我觉得他认为他的责任已了，就他弟弟结婚了、
嗯、
我觉得就是他从小到大照顾，就他为什么会就等于说把放弃自己的幸福来照顾弟弟、
嗯、对,
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 弟弟还小嘛，
对，
那现在弟弟也结婚了，我觉得他的心中应该觉得说啊，那我现在这么做
我好像交棒出去
应该没有问题了，嗯，他才会这么的勇敢，就有点豁出去一样，
嗯，
对啊，
对。那再呢就是我也想要来介绍一下那他的家人之间哦，就是对于慧君对于这个大姐想要去追爱的不同的反应。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侄女心如呢一开始其实回到家的时候她对于慧君是有点像是诶她好像我妈妈，她是照顾我的一个姑姑，嗯，所以我对她有一种如沐之情，可是呢她也觉得这个妈妈好像看起来很寂寞，
嗯，
所以她就介绍她怎么使用交友软体，然后诶两个人也好像姐妹俩一样在那边就是划着这个选项，对，诶也是蛮好的，
决定要不要翻牌子，
对，可是呢后来就是其实心如她也知道，嗯，慧君她所交往到那个对象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哦，对，
所以他又起了一个防备心，想要去保护他这个有如妈妈存在的慧君，
嗯，
所以他也会跟他讲真相，说你觉得那人是真的吗，
嗯，
你真的确定他讲的是对的吗，就是等于他也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他也会
担心，
对，也会担心。那所以当慧君发现诶明明是你教我就是怎么使用这交友软体的，但是你现在又告诉我说在网络上面是找不到真爱的，
嗯，
那
就无所适从，
啊，那我等于我更没有希望了，
对，
因为本来在真实世界中我就已经感觉好像我没有希望了，
现在连虚拟的我都没有，
对，连最后一根浮木你都要打碎我的梦想，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假的，嗯，上面的东西也都是虚无缥缈的，那我该怎么办，
对，
哦，所以其实就是慧君跟心如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阿哥，哦嗯，是由杨丽英所饰演的，
好适合他，
哦，哇他真的是演的超有那个魁靠，嗯哦，就是你真的就觉得说那个位置的阿高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基本上他是关心他这个侄女慧君的，嗯，所以他才会一天到晚要逼他去相亲嘛，他希望这个孩子日后中老年了是有人照顾的，
我觉得他也是跟那个莎莉是有一样的心情，嗯，他看着
两个都是姑姑
嘛，这两个姐弟，嗯，对不对，那弟弟现在结婚了，那如果这个姐姐也能结婚，那她自己的责任也了了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是一样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拿阿哥跟这个慧君对于家庭责任的心态或者是说做法，嗯，
对，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也蛮有趣的，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有提到说他侄女跟他爸爸的关系很疏远，
嗯，
这个可能也是呼应了说，嗯，哦，即使是亲如父女，
对，
但是却疏远，
嗯，
那这样子当然可能会让那个慧君想说你们亲父女都这么疏远，那又怎么能够来评论说我跟这个虚拟的 男人之间的感情，
的
对不 对,
对，
哦，我觉得这还不错，
对啊，所以像前面我们也可以就是顺带把这个伟鸿就是这个弟弟带出来，因为伟鸿其实就有一度去跟姐姐说你不要想要去巴黎哦，嗯，你不要想要去汇权给对方 哦，对方一定是假的哦，什么什么的。那这时候慧君其实就有点恼羞成怒的说，你的爱就是爱，我的爱就不是爱嘛，
嗯，
所以他就是会直接这样子来做一个比较。
对，
那但是事实上，当慧君说出这句话，为什么说恼羞成怒？就是因为当时候的慧君其实已经被对方要钱了，
哦，
对方已经跟他用某一个理由说你可不可以汇一笔钱到这个账号来，嗯，
那就已经是
所以
他已经知道这个
慧君心里面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
对，
好，我们先不说是真还假啦，嗯，我们想要保留大家观影的乐趣嘛，所以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了，但是呢他为什么当下还对他弟还是这么的嘴硬，
嗯，
其实就是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样子感觉好像是你们在否定我的房间，
嗯，
否定我交的朋友，否定我做的任何事情，就如同在否定我这个人，
嗯，
而我这个人在过去三十几年我都是为这个家庭，我都是为了你们在付出，
是，
可是你们反过头来当你们
也不祝福我，
状态已经很好的时候，
对对，
反过头来是你们再来否定我这个人，
嗯，
那我当初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付出，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心态，
嗯，
就是不相信跟不想相信是两件事情，
嗯嗯，哦，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是不想相信，
对，
他不是不相信，
嗯，
但是这个对他来说就是 真的是太难了，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好不容易40年了我有一个这个机会，虽然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迹象，可是我真的不想相信，他就是有一点想要说服自己说他就要一头钻进去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安排他去巴黎去弄清真相，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理。
对，
而且他也是跟团去嘛，也不会有所谓哦，因为语言不通，然后所以危险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他的确也是哎，在跟团的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位大姐，那从大姐身上哎，他也获得一些启发，然后呢，哎，他也在by the way，那个大姐是李烈所饰演的，李烈也是本片的监制哦，对，那所以其实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的公路之旅当中。也真正弄清楚说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享受吧一个人的旅程。
对，
也有点
他到底要的是他真的想要结婚吗？他真的是想要找一个对象吗？
我觉得他最后可能只是想要离开现在的环境，
对，
你才能够认识，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才能够真的认识自己啊。
对，因为他在目前的这个环境里面，他是感觉到好像不被尊重，或者是至少就除了他弟，除了他姑姑，他的家人以外，他感受到的这个环境是比较有敌意的，比较负面的，所以难免他会认不清楚说哎，那他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他能要什么，所以当他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反而就能够比较帮助他厘清这些思绪。
是的，
对，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一些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说哎，演员刘品言他是全剧组最强的小帮手因为呢其实他们当初这个主创团队他一开始想要找刘品言，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在法国留学过，不是因为人家英法语都很强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在看《华灯初上》
哦，
然后就觉得
突然也想到，
就觉得哈娜那个角色，就是有一点点天真，然后
也想要爱情，
对，也想要爱情，然后当他进入爱情的时候，也很纯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看中了这个特质，所以就邀请了刘品言来饰演这个角色。那没想到呢，刘品言一进来就从非常早期可能就是可能在读本啊，或者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好像听说里面有一些台词就是由刘品言直接跟编导说我觉得或许可以加一点就是法国用语在里面可能会更真实，或者是更有趣，譬如说好像有一个什么蒙不送吧，就是讲我的小鸡的意思，那个我的小鸡的意思就是my darling 的意思、
oh, okay.
对，就是加上了这些就是很道地的用语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去到了法国拍摄的时候呢也是很简便很方便的，
就
有
一个向导
对对对，而且这个向导这个可以帮他去跟其他的法国演员去做沟通
是
因为呢在法国拍摄的时候也是需要取得当地人只要有入境需要取得同意可是你怎么可能在那边拍然后就
一个
一个去签意向书还是什么，
对，
那所以他们在拍一些群戏或者是背景会拍到一些人脸的时候他是得要找当地的领演的所以等于要有很多的法语的沟通那这时候刘品言就
真
就出马了对，而且我在就大家也可以上莎莉的这个粉丝页，他们也有放蛮多的片段，就是当初他们好像在巴黎的餐厅用餐的时候，然后就有人很帅气的，就是刘品言很帅气的用法文点餐基本上我觉得用法文点餐你根本不需要听懂他在讲点鸡肉鱼肉鸭还是什么基本上你就觉得好性感哦对不对
不管他讲什么都是
好，那说到性感呢你在预告里面也可以听到就是跟Sally 这个角色在对话的那个法国艺文文艺肌肉男的声音然后也觉得就是好像对他会有很多的想象，原来呢那个叫做 Martin 的那个角色呢是由 Fabio
李先德
Fabio 对李先我们的李先德斯卡罗李先德所配音的所以我当时候的确就觉得说这声音听起来好熟为什么会想到历史呢好，那再来呢就是Sally 为什么这个片名会变成 LLI 这个是编导他有透露是说好像是他早期在上一个可能是那种 主创团队的一些交流的课程的时候、嗯、然后好像是一个意大利团队的老师就跟他讲说，诶，如果你叫 SALLY
对，
在欧洲呢是一个很老气的名字、哦、是因为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名字嘛，
是，
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女主角的想象就没有那么的抢眼或亮丽，所以呢，欸，就建议他你要不要改一下，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改成了 SALI、哦、的确就比较特别一点，
是
是比较
会让人家就会，欸，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
嗯嗯嗯，好，那再来呢，其实我也想要就是推荐大家也可以去听我们前面有一集，应该是第563集，我们曾经有分享过其实报道者呢他们曾经有出版过一本叫做报道者事件簿无体温关系，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他其实就是有分享到说其实关于台湾做一些有关独居或者是有关交友软体的一些研究哦。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聊的主题就是这个寂寞经济、嗯、包含了不管是AI 机器人或者是交友软体挂税共识或者是终点出租情人等等哦，其实它都是要解决现代人很寂寞的这种感受。那其实我在我忘了那时候是不是有聊到就是交友软体的这个一个访谈、嗯、他们在书中呢其实就有专门去访问了一个重度使用者哈。那这个重度使用者呢他就有提到说呢其实使用交友软体呢的一个他给大家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
五字诀
心法，对，就是
冲锋抱盖送不是
不是
吹寒吸舔抠
不要乱讲
那是吃泡面的
啊，
那是吃泡面的口诀，先吹含住然后吸
歪
你没有看过周星驰吗？
哎，是他的电影里面的吗？Oh
my God，
好，哎，我怎么不知道？
好
，OK，OK，好啦，那反正呢，他就有提到说，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他的就是交友软体里面上面认识的人呢、嗯、最后可以成功陷入譬如说维持长久关系，不一定真的是走入到爱情，
不一定是浪漫，
但是真的就是留下来、哦、然后进入他的生活里面呢、嗯、平均400人才会有一个，
哇！
所以其实呢他的秘诀就是叫做把分母做大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弄了400个人你就会有一个，800个就有两个，
对，
1200就有三个
对、哦、所以呢就要大量的滑，
是，
所以像他自己的手机里面他就存了大概5-6个不同的交友软体、嗯、然后他每天呢就是只要就是没有工作或者没有上课的时候
他就来滑，
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一直盯着手机滑、哦、然后他说他平均一天就是滑2-3个小时，
对，
然后这样子呢他才能够确保说他的分子也够大、哦、才可以从那个寥寥无几的分子里面去选择到或者是去真正配对成功到说哎可以在一起尝试在一起，
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不需要，
其实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啊、所以那个滑久了虽然你会觉得说啊这种滑我其实我的时间成本、嗯、我的代价很低，
对，
对不对，因为你等于你跟对方可能就只是聊个4-5句，你可能大概就知道、嗯、哦摸清楚说哦跟他的频率是不是相通的、嗯、那我要不要继续，这个时间成本相较于我们这个年代在交友的时候、
哦、
的确成本是低很多，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有可能导致他们的那个期待值是更高的、
哦、而且他可能也会因为说啊，反正我就只是滑一个手指的时间认识了这个人，所以我只要一觉得他，对，我只要一觉得他好像某个地方不符合我、嗯、我也就直接丢掉了，
没错，
而不会可能像我们说哦，我都已经来了好吧，那我就多听他讲个两句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对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没错没错、哦、也就是说他的那种标准反而会提高，
对，
反而会觉得说反正我成本低啊，所以我就把你汰换掉、嗯、我也没有什么伤害，
是是是，
那我就是继续滑就对了嘛，那相较于我们当时候那个样子，或许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会更愿意在眼前这个或许一开始看不对眼、
嗯、
但是你会觉得我已经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我要好好的再继续经营下去或者再探索下去、嗯、确保说哦，这个人真的是没机会了吗？ OK 好，我再 move on。
然后我觉得那这样子、嗯、用你刚刚讨论的这个东西再套回电影啊，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它真的是还蛮 蛮深的。怎么说呢、嗯、你看他后来他决定，他一开始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也是滑了滑了滑，然后认识一个，但他最后呢决定要去的时候，这个成本可高了吧，
可高了，
对，不管是时间不管是金钱，
对，
但是呢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得到的收获
是更
多 的,
多的，
虽然最后没有找到，
有没有找到我不知道哦，先不爆雷哦。
OK 好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嗯、或者说他 have more to lose，
对，
他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是没错没错、
哦、
所以其实、
哦、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其实你大概心中会七七八八，你是有个答案的、嗯、其实就跟慧君他的心中其实也已经有答案，
而且其实
他在出发前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然后重点就会变成说那最后到底有没有找到这个男的，
那个就
不
是重点 了,
重了，
那真的不是重点了、嗯、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哎，你如果带着这样子的也不是说你要去期待什么、嗯、而是说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重点真的就不是在于慧君有没有找到那个他、嗯、日夜都在思念的那个、
嗯、真命天子，
对、
嗯、
亦或是他到底后来有没有办法结婚，或者是哎，他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发展对象、嗯、其实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慧君他重新有了，
他去探索的过程中，
对，他有了时间去省思说他自己要什么、嗯、因为毕竟他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他就是花在家人身上、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说他自己到底要什么，
对，
那尤其他所在的环境对他又是比较不友善的话，那他当然就会好像有点被洗脑说你就是不值得，
嗯，
欸，我们以前在壁花男孩不是有看过一句台词说
We accept the love we deserve，
对、
嗯、
就是里面那个Emma Watson，
对，
他那时候、就是、
我们会接受我们自己认为应得的爱，
对、嗯、那他就会以为说我应得的就只是如此而已，
对，
所以我就迁就，所以我就忍受，可是我觉得慧君很难得的一点或者是带给我们更多省思的就是说，或许我们如果拥有他那一趴的勇气、
嗯、
搞不好我们真的就可以追寻到100%的幸福，
没错，
而那一趴的勇气真的是其实代价也没有到很高啦，我觉得对。好，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哎，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到底网络上面交友要小心什么事情呢，哎，我觉得应该大家、嗯，猜一猜也都知道吧，
第一个就是长得根本不一样，这个我相信
哎，这
十个有十一个都会说尤其是现在说实在啊、
嗯、
那个滤镜不是你要就他自荐的，你知道吗，
对，他自荐的滤镜、
啊、
有时候你也没有要开，
我那天只是想要看一下有没有菜渣觉得哎，我的皮肤怎么变那么好，就我完全没有要开滤镜的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开滤镜，
对，我只是想要看菜渣而已，
辛苦你了，
对不对
好，第二个呢、嗯、双方都隐藏性别年龄与背景，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这我也觉得很合理、嗯、
对对，
因为毕竟在网络世界大家也想要自我保护啦，也不想要说
就无条件四舍五入往下、欸、49都变40 、
欸、
对不对，
你知道慧君在上面就是自称几岁吗，28岁、
OK
所以很合理、嗯、这种事情呢大家
四舍五入往下再减2
对，你如果在里面滑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有点心理准备啦，不要到时候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骗我、欸、基本上搞不好你也骗了他，
所以你就一样嘛，就是直接先加2然后再四舍五入往上就是对方
太复杂太复杂
就直接破解啦，没有啊，你看像他说28、嗯、你先加2嘛，对不对，30然后45往上，哦39 40，哦懂了
39 40也差不多哦，好好，
对对
OK 好，那再来呢就是世界太小，
嗯，
诶，这个世界太小是有什么意思，就是以前曾经交往过、
哦、走来走去都是同一个人、啊、
对、
哦、那你
以前交往过的对象，
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吧，这还用选吗，对不对、嗯、
然后还有
这是注定的，
还有就是他不一定跟你在一起，我看到这个案例是说以前那个交往的对象现在在跟自己 double date， 什么意思、
哦、
他是跟他的好朋友 date， 还不是他自己介绍的、哦、是他跟他的好朋友就自动在外面滑到的，
尴尬，
然后跟他现任男朋友 double date、
okay、
你说尴尬吗，我觉得也不会，因为你想想看哦、嗯、这个当事者他一定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他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跟他接近嘛、
嗯、
那他的闺蜜也一定是类似同温层，就是同样的这样子的人，
对，
所以同样个性或者同样特质的人滑到同一群男生、
哦、物以类聚、
欸、也很合理啊、
okay、
对，那再来呢、欸、就是太有缘了，这个实在是可以拍成故事哦，对方呢居然是楼下的房客，
嗯，
诶，要变惊悚片吗
楼下的房客
但却变炮友，
哦，这个还不错、哦、
对，不是惊悚片了，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是他说本来想要网络恋爱的，结果最后怎么变成是 饲养爬虫类的交流会、哦、
因为兴趣相同嘛
对因为兴趣相同
对对对、哦、那也不错啊
对啊因为你当初一定是上面有写说哦我喜欢养什么蜥蜴、嗯、还是我家有壁虎什么的哎，那你一定是因为这样子而滑到对方
爱情友情亲情都是值得经营一辈子的感情
对
不
对
对
对对、嗯、再来呢就是来卖骨灰坛、
哦、这个我也相信对不对他就等于是他不管是谁他都要跟他配对嘛然后见面就是说哎、欸，我有一批很不错的骨灰坛
因为人总
有兴趣可以打这个电话
人总有意思谁都用得到的好那再来呢九成以上都是已婚男
这个我觉得也
我是不晓得这个
九成好像有点高但是我认为一定蛮多人是这样的
对我是不晓得这个当事者他是划了他的分母有多大
他划了十个九个都是已婚
对他是这样讲他说十个里面有九个所以我不晓得说他的那个十个是不是其实要再乘以十倍是不是其实他划了一百个、
哦、
然后九
十
个都是哦，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
他是不是进错群组、啊、
我不知道有可能他有可能进错那种人家那叫什么换妻、
啊、
还是换夫俱乐部
也许是某一个家长会就是家长群组对全部都是爸爸的
好再来呢曾经被包养开价十五万
哦哇那这已经是 还算还不错、
欸、其实这金额不错呢
不是但是就是买断还是说是一个月
这我就不知道我也没有问他好那再来呢哎。欸这个最后两个我是觉得蛮讶异的哈、嗯，一个呢是说他见面之后，因为他本身喜欢异性的嘛、哦，他是异性恋，
对，
可是他见面之后，哎，发现对方是同性、哦，他本来有一点，可能有一点在意，或者是说有一点觉得不太确定，哦、
结果就被掰弯了，
对，
哦，
他就发现
那也不错啊，这就是
也可以喜欢同性，
这就是探索自己的一个机
会、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哦，你就一定是双性恋、嗯，而且我觉得这有可能他的弦外之音，或者说他其实真正的意味的是说，你其实喜欢就是他这个人，
哦、
无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性向，
对你喜欢他的灵魂，
对你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嘛，
哦、那很不错、啊，
那就没关系啊。
是的，是的，嗯，
好，然后最后一个呢，哎，蛮多写诈骗的呢。
哦，那当然啦，
对，而且我觉得那些诈骗的案例应该真的蛮伤心因为他们只写诈骗两个字他就只写诈骗两个字、嗯、他不像其他案例可能会描述比如说两三行告诉我大概发生什么事
他就只写诈骗
对他就只写诈骗所以我觉得应该真的是蛮不好的经验所以就太过伤心以至于他就只能写出诈骗两个字、
嗯、
所以大家网络交友还是要小心
是、
重点还是、先弄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你再去对外寻求
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跟你自己是谁的话其实无论是透过虚拟还是透过真实世界的交友、嗯、你都更能够更容易找到真的适合你的人、
啊、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掉入陷阱、啊嗯、
是的、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对莎莉的推荐那欢迎大家也可以进戏院去支持那我们、也有一个 LINE 的 Open Chat 的群组哦。那大家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然后、或者是你去看完电影你想要来分享你的观影心得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LINE 的 Open Chat 里面去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
加入的密码是 Lesson99 全部都是小写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